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
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立忠，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们正在读的是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你可以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26章。如果你手头没有圣经，你听这个节目还是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26章，我读一两节几节这一章圣经里面的经文。第一节，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我们上一次讲到从12章到24章是对先知，神界的先知对列国的审判啊，我很快讲了两次，很快就跳过去讲到这里。因为我们从一起头在这个课程开始，我就提到我们的时间并不允许我们逐章逐节每一个地方都讲，可是我们挑一些话来讲，尽量把整个以赛亚书各方面的信息都讲到。那我稍微跳过去，那我们还有一些话也许在25章有一些我会提到，可是今天我们一起头先来看26章这些经文。这个段落25章到35章，我们说是很可能是犹大王西西家的时代先知以赛亚神给他的信息。那个时候他们遇见从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来的威胁，那个时候正是在历史上亚述兴起来成为一个帝国，而且最日正当中最强盛的时候。那在这个亚述的威胁底下，犹大一个小国家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力量抵挡，看起来唯一的可以得拯救的道路就只有到南边的埃及去求救兵。那是一个比较强盛一点，大致上也许可以跟亚述相抗衡的一个国家。那所以西西家王面对的局势跟他的父亲当年是相似的，他的父亲面对的局势是北边两个国家的威胁，他就到远一点的亚述求救兵来解当时的急难围困。现在西西家遇见的是他当年他父亲做这些事所带来的结果，引狼入室，所以现在变成亚述威胁他。那他如果要解决当前的危机，最好的办法去埃及求救兵，可是那有可能会下一代带来另外一个麻烦。今天许多人很可能他们注意的只是我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就好，像亚哈斯一样，他们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很可能他们就觉得很好，也许旁边的人也称赞他们，他们是能够解决问题的高手。可是神不是这样，神看的是非常长远，不只是看到更远，就下一代怎么样，他看到永恒，他盼望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有永远价值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经文都是神劝他们在这些危机里面怎么样认出那是神所允许的，神借着那些有更高的目标要怎么做工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不要只想到这些危机，祷告期待神解决这些危机就好，只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就好，这是人的想法，神的想法跟人不一样。事实上神在这里要给他们指出一条救恩的道路，这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一起头就提到的。神常常借着审判叫锡安得蒙救赎，我们提过在以赛亚书1章27节说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那里锡安讲的就是神的百姓，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那里说锡安必因公平，公平那个字在许多地方翻译作审判，也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借着这些审判，他们遇见的灾祸，遇见的困境，神借着这些要救赎他们。神在审判当中来施行救恩，我们称那种那个 那种审判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今天你我生命中遭遇的不顺遂，一些挫折，或者心灵里面的一些痛苦、疾病，很多的问题，你说家庭的问题、婚姻触礁、孩子的问题，有许多其实都是有这样神的美意。神盼望借着这些，你也可以说那是一种审判，不过不是要定你的罪的审判，是要借着这些判断我们、试验我们，好像我们借着这些的压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而能够得着比解决这些问题更要紧的救恩，是一个永恒的救恩。所以神允许亚述进犯，把北国以色列灭了，叫南国犹大遍地荒凉，最后剩下几座城，最后甚至连耶路撒冷都被亚述大军围困。神盼望借着这些，他们能够醒悟过来而倚靠神。所以神呼召他们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神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留在那个地方，艰辛信靠神，不要做什么，安静信靠神，因为神定救恩为他们的城墙。好像耶路撒冷城墙是神的救恩，他在里面就可以得到拯救。神要他们不要东奔西跑。那当神要他们这样留在那里的时候，先知明白神的心意，就发出一个祷告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以赛亚书26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颗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地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他发出一个祷告，如果神做的这些工作是一个审判，为了使他们得到更大的救恩，那先知说，那我们就安静下来接受这个。可是他们发出一个祷告说，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甚至羡慕这个，因为他们认识那是好的，对他们有永恒的益处。所以他说，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而且因此他们在这个等候神的这个态度里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渴慕神，他们渴慕神。所以你看，他们不但没有躲避所遇见的这些事情，而且他们去拥抱他，他们认出那是神的手，是神慈爱的手。像新约圣经讲的，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才表示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是神的爱，有一个伟大的积极的目标。那今天有的时候教会祈求复兴，盼望看见神自古以来或者在教会历史上神奇妙的作为，那样彰显他的大能，许多人得到帮助并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而且许多人归向基督。那我们求复兴的时候，我们渴慕神的同在跟大能，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神用什么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用灾难。当我们遇见灾难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不出来，我们以为那是邪灵，那是仇敌，那是魔鬼在做工，我们就继续祷告，期望神除去这些，而能够神自己彰显出来。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你看哈巴谷书在讲到复兴的时候，那是我们常常用的经文，哈巴谷书3章2节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接下去他提到什么？他说有瘟疫，有热症在神的脚前，当神来的时候，有可能带来好像是审判灾难。为什么？神有更高的目标，神盼望借着这些人的心能够醒觉，而真正去抓住那个真实的，那个时候人的祷告才会变成真正的祷告，从心里面发出来真正的祷告。我想到1906年在美国加州，在洛杉矶，在那一带，好像圣灵已经开始更多做工，有许多人感觉到好像是一个神要更多的做工的时候，所以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不是去想很多方法，他们就更多的祷告，祷告，更多花时间祷告，有这一整天花很多的时间祷告，然后就看见圣灵真的做工在人的心里面。就在那个圣灵要做工的那个时间，4月的时候，4月中旬，忽然一个消息传来，在旧金山，就 洛杉矶更北边一点有一个很大的地震，有的人认为这个是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本世纪可能最大的一个地震，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用地震仪在测的时代，可是今天人去估计当时的，他们说也许有8.9级，很大的地震，比这个在发生在台湾921大地震大多了。你晓得有一些算地震的方法认为每加一级是加10倍，每加一级不是加一倍的地震的强度，是加10倍。我们才7.2、7.3，那里有人说可能8.9级，很大的一个地震。旧金山差不多全部被毁，今天的旧金山是从那个废墟里面重建的。就我所知道，除了它原来一条大的马路 Market Street 以外，市场街以外，全部都不再是原来的街道。可是那个地震使许多的人的心被震醒，人的心就倾向于思想永恒的事，所以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很多人归向主。后来在洛杉矶那个地方所兴起来那个工作，今天在教会历史上称它为五旬节运动。一直到今天，我想你我或多或少都还在受这个运动的影响，得到更多的祝福，许多人因此认识圣灵，更多的工作，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神要预备人，预备好要迎接他的再来。所以这个是神的作为。这里说以恩惠待恶人，他仍然不学习公义，他行事不公义，有的时候用恩惠来对待他，他就是这样。所以神允许我们遇见审判，遇见难处。那你不要以为神在讲别人，神在讲我们，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有这种劣根性。如果不遇见难处，我们就安逸度日，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在安逸的时候，我们就倾向于保暖思淫欲，我们就倾向于那些肉体的情欲，那些不好的事情。那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遇见难处。那如果我明白这个，我们会跟先知一样祷告说，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那个等候不是在聊天做什么，是真的安静，把心专注于神。我心里所切慕的是你，是你那可纪念的名。他们渴慕神，他们花时间在那里亲近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容易来纠正我们。我记得我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我们带领弟兄姊妹有一些很好的敬拜赞美，大家可以很释放的赞美，他们在那赞美的时候充满了喜乐，感觉到神的荣光。后来常常圣灵就带领我们就安静下来，我们的聚会常常有一些敬拜的时候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有时候完全安静，也许5分钟甚至10分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在那个时间常常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非常荣耀丰富的同在。那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姊妹，她跟我们在一起聚会，她在一个学校教书，她也跟我们配搭在那个学校做一些学生的工作，帮助那里的学生能够认识主。那这个姊妹有一次我听她做见证，她来到聚会，她常常就好好的赞美。她出生在一个有一点黑暗的背景的家庭，可是借着聚会中那些赞美，她更多的把她生命中那些黑暗的东西赶逐出去，她成为一个充满了喜乐的一个人。可是他做见证说，他常常这样赞美完，我们有点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在安静的时候，他说主就有机会指出他那几天生活也许有一些不对的地方，让他能够改正。这就是神的做法，我们愿意花时间安静亲近神，神有机会来矫正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蒙蔽的心被打开来。等候神还不止这个意思，等候神帮助我们能够操练，叫我们的眼目定住在主的身上。在哥林多后书3:18，保罗这样讲说，我们众人在圣灵的运行里面，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使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常常花时间亲近主，我们会更多的浸沐在他的同在里面。就像你看有一些人，他们的意象，上一次我们提到他们意象就是电视，他们的 vision 就是 television。 所以你看他们看电视看多了，电视里面那些样子，他们就很自然就学那个样子，唱歌的样子，甚至连走路的样子都像，讲话也随着他们所看的那样讲，不知不觉就受影响。为什么？他们那么专注在那上面。如果你我能够这样遇见主，能够专注在主自己的身上，我们就要变成主的样式，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柔，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光明，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这就是主盼望我们做的事情。他说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心里对神有一个渴慕，主借着这些能够做工在我们的身上。那当西西家王照着神所说的话这样做的时候，他安静，他不做什么，信靠神。虽然旁边有很多压力叫他要去埃及求救兵，可是他顺服神，他没有这样做。慢慢慢慢，时候更来不及了，因为亚述大军兵临城下，到最后可能连去埃及求救兵都已经来不及了。西基家犹大落到一个最卑微的地步，最软弱的地步，一无所能的时候，可能人他旁边有一些人会责备他说，你失去你的机会，你那时候没有听我们的话。可是西西家在那个软弱里面继续信靠神，那种另外想办法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是不是西西家就照先知所说的经历拯救？没有。哎，像在这一章圣经后面提的，他们好像怀孕临产，所以在那个痛苦里面，西西家就是这样形容的。他们在那里信靠主，好像就像一个妇人临盆，没有力量生产。好，这里叫做后来生了，可是生出来的呢，所产的呢，十八节说，二十六章十八节说，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好像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就更大的试验了。人会说你这样信靠主，结果并没有就得到那个结果，所以他的信心就经历更大的考验。我想到在我们台湾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一个被主重用的传道人吴勇长老，很多人都听过他的见证。他今年80岁，在80岁的生日，人家给他举办一个他的全集的出版的一个纪念的聚会，我也去参加。虽然我不在他脚下受教，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去跟这位神的仆人致敬。那他在他的见证里面，他提到他31岁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他长了肠癌的癌症。当他发现这些的时候，对他来讲很不容易，因为他的妻子还20几岁，有一个4岁的女儿，他想未来日子怎么过，很忧虑。那教会为他迫切的祷告，觉得他们夫妇都为这个事情很担心的时候，他的一个4岁的女儿有一天跑进房间来，我忘了是对他爸爸讲还是妈妈讲，他说妈妈你不要忧虑，他不是用讲的，他甚至用唱的唱出来，他说妈妈你不要忧虑，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那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未来会看到的，以赛亚书42章的话。那个四岁的小孩子不晓得为什么给他父母讲这样的话，而且是用唱的来讲，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意思就是说看起来已经很衰微了，神也不会把它毁灭，神还是要拯救他，要恢复他。他们两父母就得到信心。可是虽然神给他们像这样的应许，后来他们去手术，他们满心以为神既然有这个应许，很可能手术就发现已经好了，或者手术很顺利，没有想到医生一把他肚子打开来，发现里面的癌症扩散，根本没办法医治，就把他缝起来，看起来好像是更糟糕。之后呢，在手术恢复的期间，他开始腹胀，很难受，而且那是一个更不好的一个表现。可是他怎么做？他继续信靠主。后来他觉得神呼召他要侍奉主，你已经快要死的人侍奉主什么嘛？可是他觉得他应该看主的应许过于那个实际上的症状跟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跟西西家王那个时候遇见的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在一个好像是铁路局工作，他就去提出辞呈说他要侍奉主，那里的主管都不要让他辞职，他说你只要再多待一阵子你就可以拿到抚恤金，他不要。所以他不是因为已经生病成这样才要辞职，而是他要侍奉主。听起来很奇怪，人家都不能了解。可是他辞职之后不久，神完全的医治他，不是借医生的手，一直到今天已经差不多50年，他被神所使用，他是我们台湾最受敬重的传道人之一。所以这是神所做的工作，他盼望我们学习安静信靠。有的时候我们的一切指望都已经断绝了，像西西家一样，到最后好像 临盆要生产，没有力量生产，最后总算生出来，仍然像风一样。我们信靠主祷告，结果病情越来越恶化。我们安静信靠，满心相信神的应许，结果我们遇见的难处并没有解决，甚至可能更恶化，更走下坡。在那个时候怎么办呢？神的在这里先知提到复活，19节说死人要复活。这个话在这个前后文听起来看起来有点奇怪，可是我觉得在这里正是在讲到将来耶稣的救恩。耶稣基督就是在人类完全没有能力自救的情况，最软弱无力里面，他从死里复活，来带出一个充满的荣耀盼望的一个救恩，一个复活的救恩。像保罗自己有这种经验，他经验过，他所说他指望都断绝了，到一个地步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他说这样呢才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就是救恩的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救恩的本质，就是复活。那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26章20节到21节，我们只要读20节。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我相信在这里先知想到的是逾越节，当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因为埃及人的悖逆，就派灭命的天使要去击杀埃及中的长子。但是他告诉以色列人一个旧法，他们要杀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口门楣门框上面，然后他们要在房间里面吃羔羊的肉。那一天灭命的天使来巡行埃及地的时候，要越过他们，凡是门上有羔羊的血的，天使就越过他们，不击杀他们。后来埃及人在神的审判底下就松手，让多年替他们做奴工的以色列人离开。那一天晚上，后来神要以色列人纪念，那叫逾越节，叫越过去 Passover， 天使因着羔羊的血越过去。这是在讲到救恩。今天如果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印记，也就是我们信靠他，相信借着十字架主成全了一个救恩，使我们可以得救。当神在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敬畏神，顺从神，在神设立的救法，耶稣基督十字架流血的救恩里面，我们愿意躲在这里面，隐藏在这里面，把门关上，留在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救恩，神会越过我们。这个是神的一个拯救的一个方式，就越过去。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好，都一样是罪人，可是当神在审判全地的时候，因着我们顺从神的话，照着神的救法去做，我们就能够得救。所以你知道以赛亚书这个话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个预表，一个表样。那我们需要怎样？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些以色列人觉得我的身份证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想神一定不会灭绝他们，我是神的百姓，我是基督徒，所以他们那一天就到外面去，那天晚上到外面去办一点事啊，逛一逛啊。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不管你什么身份，你没有在羔羊的血里面，那就是要灭亡。那个羔羊就预表我们的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是神所设立的救法。所以今天一直到今天，神的救恩仍然是这样，叫我们在那个遮盖底下，叫我们留在那里面，不要出去，然后继续的信靠主。那你知道以色列人留在那个内室，留在那屋子里面，他们不止在那个羔羊的血的遮盖底下，他们在里面吃羊羔，所以那天晚上应该是很欢乐的。你知道那个烤羊肉吃实在是一定很好吃哈，如果你敢吃羊肉的话。那以色列人他们在房间里面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教会讲到逾越节或者波饼聚会，都只是提到那个羔羊的血，其实你要留意到，那你提到他们在房间里面吃羔羊的肉，神要让他们享受主自己，因为那个羔羊代表耶稣，他是神的羔羊。那这个就像25章，以赛亚书25章有3节圣经，我们用这个来做这一次的结束。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到第8节，他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用 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所以神要我们享受，享受他自己。你可以在一个聚会里面，或者你在祷告里面，你可以有神的同在，你可以被圣灵充满，你可以充满了喜乐，像彼得一样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觉得他们甘甜，充满了神的爱。你遇见主，他要让我们享受这个，我们可以亲近他。第七节说，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保罗提到那个帕子除去，叫我们可以看见主。但是这个救恩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可以常常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主对我们不再是隐藏的，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一定是看见一个意象一个形象，可是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心里就有把握。第八节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他要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所以主把死亡除去，这也是救恩第三方面。所以有他多一点享受耶稣的同在，讲到我们可以看见主，讲到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借着他的救恩所要带给我们，也是用以赛亚书他们所遇见的这个难处所给我们带出来的那个救恩的道路那个样式。盼望这些话对我们有真实的帮助。我们今天要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你，再会。
他的世界不错。